枯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你好，听众朋友，让我们透过清泉甘露的时间，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同时把神的话语实行在生活当中。不晓得这段时间您学习的过程，您在实行神的话语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什么困难呢？很多朋友在回应的时候呢，就跟丽文说，丽文你说的真是容易啊，可是呢，我们实行起来啊，就是会碰到许多实际的问题。丽文要特别的回应这样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神的话语只是理论啊，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的时候呢，好像呢都是不能用的，不实际的。可是丽文要告诉您，要是您真是相信神的话语，一发出就不突然返回，要是您相信神是何等的了解你的需要，何等的知道你应该怎么过活，所以神告诉你这些的原则，要是您相信这些原则对你是好的，你好好的去遵行，你就会发现呢，其实神的话语是非常实际的哦。在实行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碰到一些困难，我们觉得说啊，那些东西好像呢就是解决不了，可是啊，要是您站稳立场，您站在神的这边，有许多解决不了的事情是能够迎刃而解的。所以不晓得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如果您愿意的话，欢迎您写信来跟丽文分享，让我们一同的来思考怎么样把神交给我们的原则真正应用在生活当中。一个实行神话语的人，必定是蒙神大大赐福的一个人。希望你也来经历这样的福气。
天地过去，主的话长存；天地毁坏，主的话长新。
泉甘露，林丽文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我们现在就一起的进入我们的研究《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到十七节。我们要读的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十到十七节。使徒回来，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耶稣就带他们暗暗的离开那里，往一座城去。那城名叫伯赛大，但众人知道了，就跟着他去。耶稣便接待他们，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医治那些虚医的人。日头快要平息，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不过有五个饼两条鱼，若不去为这许多人买食物就不够。那时人数约有5000。耶稣对门徒说，叫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每排大约50个人。门徒就如此行，叫众人都坐下。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望着天祝福， 掰开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他们就吃，并且都吃饱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装满了12篮子。
一本充满人情味的书，一本记载耶稣生平事迹的书，《路加福音》伴您走过天涯路。
当日头快要平息，12个门徒请求耶稣打发众人离去，他们要到附近村落去找食物。不过我们看到呢，主耶稣另有计划，就是吩咐门徒给众人吃。5000人所需要的当然远远超过5饼2鱼了。我们看见主耶稣却吩咐众人每50个人分成一组，然后就拿着这5饼2鱼仅有的食物，望着天祝福，掰开，然后就由门徒负责去分派给大家吃。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看见呢，主耶稣用他的能力来满足人身体的需要。圣经说他们都吃了，并且还都吃饱了，而且啊还有剩余。可是呢，他们没有浪费这些食物，门徒把剩下的零碎装满了12个篮子。耶稣的供应啊远远超过5000个人的需要，因为不但吃饱了，还有剩余。这段经文看见众人到主耶稣面前来求医求道，主耶稣接待他们，饱足了他们心灵的需要，医治了那些需要医治的人。照常理说，主耶稣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免费给他们医病了，算是极大的恩情咯。那么现在日头快要平息，是大家应该散开的时候，应该自己到四面乡村去找吃的找喝的也找住的时候了。应该是众人不敢再向主有所要求了吧。这时候呢，门徒呢也来提醒主耶稣说啊，你这个时候快点叫众人散开，别再啰啰嗦嗦的讲道啦。可是呢，充满慈爱的主给世人的常常是超过人所求所想的。我们看到主耶稣怜悯这些人，看见他们如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呢，主耶稣要做他们的牧人，不但是他们心灵上，也是肉身上给他们饱足。我们看到主耶稣常常顾念人肉身的需要，在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文里头，他也不忘记包含这句，他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满足人的食欲，就是用水变酒。我们的主从来没有叫我们忽略我们肉身的需要，他只要我们别忧虑这个需要，因为天父一直顾念我们。他既然爱惜空中的麻雀，装饰野地的百合花，难道他不给我们衣食吗？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看见在这个5饼2鱼的神迹里头，主耶稣的确是把他自己的话证明了出来。日头快要平息，门徒对主说叫众人散开，好往四面乡村里去借宿找吃的，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但是呢，主不忍心遣散众人，主反而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有12个人，群众超过5000个人，平均每一个门徒要替400多个人甚至更多人找食物吃，一个人要应付400多个人甚至更多的人，要到哪儿去找呢？我们看到其他的福音书记载说，腓力就回答主说，就是我们有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这门徒当中这个腓力啊，实在是一位精明的经济学家，他会预算会分配。不过让我们看到的是，属灵的事情总是超越了经济理论的，是数学公式算不到的。 任何一个教会的领导层坐下来打算盘，都会发出肥力的言论，就是哎呀，我们连起码的开支都不够，还说什么开展新工作，还说什么支持宣教的工作。但是呢，我们如果仰望我们的主，伸出手来五饼二鱼就可以叫五千人甚至更多的人吃饱，而一两银子也不必花。在福音书里头，约翰福音也记载说，在这里呢，就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啊，要分给这许多的人就不够了。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孩叫什么名字，那但是没有姓名却受永远的纪念。你看，记载在不同的福音书里面，把这小孩的奉献一直记下来。当我们谈起五个饼两条鱼的时候，总要提上这个孩子。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天真可爱啊，他这样的单纯的奉献就被纪念了。这个孩子可能就是听见门徒啊讨论吃饭的问题吧，所以呢，他就拿出他自己仅有的便当，他的饼，他的鱼，他单纯的要分给大家吃。我们来想象当时的情形啊，丽文猜想呢，门徒呢当时一定是有一些在讥笑这个孩子吧。他心里一定在说，哎，这个小孩呢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哎呀，可是却异想天开，想要分给这么多人吃。啊，真的是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啊就这样的悦纳这样真诚的奉献，把人认为无济于事的奉献就化成享用不完的祝福哦。结果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了，还不止五千，因为单是男丁是五千，如果连妇女孩子再算起来呢，那就超过五千了。不但这些人吃饱了，还剩下12篮的零碎，哎，剩下的比原来的还多啊。在人的手里算不了什么的东西，一到主的手里，经过主的祝福就大大不同了。丽文曾经听过有一位属灵前辈对于这件事情分享的心得。这位属灵前辈说，我们的奉献应该像这个孩子一样的真诚，不要用数学的头脑去计算。比方说，我们礼拜堂需要100张新的椅子，每张5块钱，有人出不起5块钱，就想啊，让别人去奉献吧，多我1-2块钱有什么用呢？那有人出得起50块钱的，又想哎呀，这么多人，总共有200个人，平均每个人分担一张，我何必出那么多呢？哦，这些都是外边的社团捐钱的方法，不是教会里边的奉献的方法。我们不要用我们的头脑来替神管账。这个小孩一心一意的奉献，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啊。有生意头脑的人呢，一定是怎么样呢？在这个时候啊，趁机抬高物价，对不对？发国难财啊！笨一点的呢，也会藏起来啊，就是留给自己吃，至少留一半自己用。不过这个孩子呢，没有这样，他呢是替主来打算，他也让主来替他打算。他把所有的奉献了以后，大家都吃饱了，你说他有没有得吃？他当然也有的吃了，他也吃饱了。可是如果呢，他没有奉献，可能啊，到时候别人把他的5个饼2条鱼抢掉也吃掉了，说不定哦。哎，可是他奉献了，我们看见主就显出神迹来，使大家都吃饱有余。真的是啊，奉献上算啊，你说划不划得来呢？还有，神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看到神迹是发生在奉献以后。主耶稣拿过这5个饼2条鱼，一方面叫门徒把众人都排好坐下来，一方面他就望着天祝福，向神献上感谢。哎，好奇怪啊，他先向神献上感谢，然后祝福，好像大家都已经肯定会吃饱了一样。他是先感谢，然后呢，他才掰开手中的饼，然后分派给那些凡坐着的人，坐着的人都分到了，而且呢，随便他们要多少就有多少，然后啊，大家就都吃饱了。 我想啊，门徒一定是忙得满头大汗，一方面要维持秩序，又要派送食物，然后大家吃饱了回家了。主耶稣还吩咐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嘿，您说啊，主耶稣这么会行神迹呀，何必在乎这些零碎呢？可是我们的主他教导门徒，叫他们呢知道，虽然跟从主，虽然信靠主，主会随时供应我们的需要，可是我们也不能够随便糟蹋主的恩典，你说是吗？这个每一个门徒收拾这些的零碎一共几篮呢？12篮啊，好像是分给每一个门徒一人一篮，回家还可以当宵夜吧。在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我们看到只有这个神迹4卷的福音书都有记载，那就是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还有约翰福音。可见啊，当时这个神迹真的是家喻户晓，轰动全地。我们看见主耶稣行完这个神迹以后，接着呢就发生了众人要强迫他做王，因为大家都亲眼看到他行了这个神迹，大家都亲自享受了这个神迹的好处，这个众目共睹的事实有超过5000个见证人。要提的一点是，五饼二鱼喂饱几千人固然是一个神迹，但是在记载这个神迹的同时，还有它更深的意义。在上一集节目，我们研究到主耶稣的12个门徒，这里我们看见这些饼和鱼都是由门徒分给众人的，这暗示了门徒的职分，门徒的身份和职事是要继承和延续耶稣的职事的，那么透过服事来实践上帝的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您有没有机会侍奉神呢？有份于参与神的工作是一件非常蒙福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哦。好，我们下一集节目继续学习吧。我是丽文，再会。